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很快就进入七月，从一月到六月已经过去了。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门徒与社会关怀。那么今天是第三讲，大家还记得我前两讲讲些什么吗？第一讲是讲到，如果我们要做社会关怀，我们一定要什么？爱上帝，先爱上帝。第二讲就是，当我们讲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爱人，爱人就是爱上帝的延伸。那么来到第三讲的时候，我想就定一个主题，那就是所谓的所有的都是属于上帝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关怀的时候，我想会更加好。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个教会营，就是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营会。那么我们所定的主题是叫上帝心仪的教会。上帝心仪的一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除了我们要在我们教会以内来敬拜上帝，还认识上帝的话，以及我们还有过着属灵的团契生活，但是在外面呢，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四堵墙的外面呢，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负上我们基督徒应有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关怀。其实这也是什么？圣经的关怀。那么今天我想就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思考，上帝是怎么样看这个世界的，以致呢我们能够以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和社会。从多年前我们看到人类无止境的开采，还有在两年多前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爆发，以及最近的这个俄乌战争，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事情，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现象里面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人无止境的开采，或者是奢侈浪费，贪婪无限，还有呢就是这个财务的分配不均匀。那但是这个问题就造成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单单从这个疫苗的角度，就是这两年我们所认识的了解的疫苗分配的不够均匀，以致我们看到西方的国家太多的疫苗因为过期而把它扔掉，还有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打不到疫苗，那么以致我们看到那个病毒不断的变种，现在从 BA2 到 BA4 and 5，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因为食物分配的不够均匀，以及人的贪婪，俄乌的战争就是现在的一个现况，所以造成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体系几乎要崩溃。我们看到很多人饿死，很多的食物不够用，物价高涨，它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在于我的是我的，你的是我的，对吗？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问题，使到这个世界沉重，无法沉重这两承载这两个字，太过沉重了。我的或者是我们的，就是不包括其他的，我们的家的，我的国家的，那就不包括其他的国家，结果造成呢害死了别人，也害惨了我们自己。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要从一个更广的角度的视野来看这个世界和社会，以致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能够成就上帝一个心仪的教会，这样我们对社会就有一定的贡献。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上帝将美好的这个事物或者世界赋予人类。相信大家对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不陌生吧？是不是？我们对创世纪啊，第一章到第三章应该不陌生，尤其是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相信的是创造论。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由大爆炸理论而出现的。那天我坐 Grab Taxi 的时候，那么那个德斯司机他非常好谈，我一上车他就跟我滔滔不绝地讲，我连我这个讲牧师的都讲述他，哇，很厉害，哇，讲，突然间讲说 I believe in Big Bang， 他说我相信大爆炸理论，我说哈，哇， 这个 taxi driver 很不错，讲大爆炸理论哦，no 讲，我们就是这样变来的。可我说，哎，对不起，我不相信大爆炸理论，我相信的是创造论。哦，我们两个就谈了，但是不敢 argue 了哈。你看他汽车开快一点，我们就生命危险了，啊，就让着他啊。但是我告诉他，我的立场是我相信的是创造论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他说，如果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由大爆炸而出现的，那是一个偶然出现的状态。偶然出现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目的的，没有目的的存在。这样弱肉强食就是自然的定律。因为没有意义的存在，那么今天我在想，俄国打乌克兰是理所当然的。大家明白吗？如果你认为那是一个大爆炸的理论，乌克兰啊不，这个俄国打乌克兰是弱肉强食，一个大自然的定律，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有他的定律，有他的规矩，由不得人任意妄为。所以我们看到说，万物不是从大爆炸理论而来的，乃是上帝的创造。那么我们人应有拥有上帝的形象，那既有绝对的神圣性。生命记在第十章十四节这样说，那看啊，天上的天和天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一切，都属于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哎，这里生命记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何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他就带出了这个创世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太阳、月亮、星星都是上帝美好的一个礼物。十四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定出各样的节令，那么我们在当中得以昌盛。以色列人就是用上帝所定出来的这个太阳、这个星星、月亮的时候，定出了一连串的所谓的节期。在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四节说，以下是耶和华的节期，你们在这些指定的日期要召集圣会。这些圣会包括什么呢？我们就看到逾越节了、初熟节或者是无酵节，以及这个七七节、祝棚节，还有赎罪日。这些节日都是上帝所定的。为什么呢？是作为上帝的一个记号。就像刚才我们十四节所说的，我这边所说的就是这些光体就是做一个记号，定节令、日期和年岁，不是给人家定命运用的。就如耶利米第十章第二节说，耶和华说，你们不要学习列国的行径，列国因天象惊惶，你们也不要因为这些惊惶。因为我们看到说，光体就是月亮、太阳、星星，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只是光照而已，他们不带有任何的能力，也不带有任何的神力。我们看到单单这几节短短的经文里面，就已经把远至巴比伦当时的那种的迷信，近至今天我们报章所看到的那种星象的这一种的算命呢，这样的一种的迷信全部解开了，把它揭穿了。因为这些都没有神力。那天牧师娘跟我分享，希望我指的是对的哦，牧师娘跟我分享这个事情，就是说在真情布勒布拉格啊，真情布洛格啊，真情布洛格里面有一个故事，讲起有一个妇女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改变了，但是她说她的见证说，她过去去看这个算命，算命先生告诉她说，你这一生是做小三的命。真的，他第一个跟的男人是有老婆的，所以他是小三。第二个跟的男人也是有老婆的，他是小三的。哎，你生来就是做小三的命，有这一回事情吗？上帝所定的不是我们是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又有上帝的形象，我们不是生来是做小三的，不是，绝对不是。只不过我们不认识上帝，以致我们看到我们落入这样的一种光景。 上帝将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这个美好赐给我们。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指出，上帝将他的美好的这个地球赐给我们人类。基本上我们看到刚才第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有这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在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人必须殷勤的耕种，这种劳作呢，使到你得到最大的满足和快乐。还有呢，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好逸恶劳的都是要被谴责的。懒惰跟怠惰呢，是违背了大自然的一个秩序。第三呢，我们看到说，人从上帝所拥有的一切呢，应该适度还有节约的态度来使用。就像我们讲说，今天我们要水是一滴，对新加坡人讲的是一滴失去生命。我们能够明白，现在年轻人一代不太明白，水一滴就是生命。以前我们从小就有这个观念，要节省用电等等。还有身为管家的我们，对于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我们不可以过分的来享用或者作为滥用的原则。创世纪一章第二十八节指出，整个的创造是上帝托付人类的。我们拥有他的拥有权、管理权，但是呢，上帝赋予这个管理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最高的管理权是属于上帝，因为他是他授权给予我们。在过去的解经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请大家看第二十八节，这边讲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也要管理海里与空中的鸟和地上所爬行的所有生物。大家看到吗？那个征服我把它弄大。征服，圣经讲说征服，这个新译本也翻译这个征服这个字，因为它的原文征服就是上主，这个字呢就是辖制、支配，那么使之服从，甚至是建大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西方国家发现了这节经文，西方基督教国家发现了这节经文是什么？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要什么？征服它，征服它。征服是什么呢？结果呢，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到处去征服，是统治这个世界，支配这个世界，甚至是以殖民这些世界，包括那些落后穷苦的国家。这个是我们在解经上很大的一个错误。我想和赫本的翻译者知道这个字，原文的确是用这个字，但是和赫本并没有翻译出这个字，他翻译的是治理这地，他不希望把这个字眼翻译得更加清楚明白，就是希望我们不会什么去真的去征服这个世界。但是没有想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在过去200多年，从19世纪一直到今天，大概200多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人们就是因为要征服这个世界，所以呢，他就主宰所谓的管辖、统治这个世界，要控制我们所谓的大自然。结果我们看到说，我们现在就出现了我们现今的惨况，对吧？我们的大这个臭氧层破洞了，我们的天气改变了，很多的生态都完全不同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管家，治理这个地上而已。如果大家再从十诫中的第八节，大家记得第八节是讲什么？十诫中的第八节讲什么？不可偷窃，对吗？不可偷窃也同样带出这样的一种观念，人所拥有的一切并非是你偶然获得的。请大家记得，你今天有的身价或者你所有的东西，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偶然你获得的，而是出于至高上帝的分配。你今天有现有的状况，都是上帝至高者他自己主权的分配。因此呢，如果我们以不诚实的手段去夺取他人的财物的时候呢，上帝的主权被破坏。 你是做我是穷人，他是有钱人，我做罗宾婚，罗宾汉去抢他的钱。其实这是违背了上帝的主权，或者是否定了上帝的安排。我们看到世界就混乱了，过去的战争包括今天的俄乌战争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这样的一个乱局，我们所说的不义的现象，我们称它为什么？罪。他们是来自亚当的不顺服的那一种的结果，而破坏了上帝美好的这种状态。基本上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一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破坏影响了三方面。第一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的关系。三章第七节，创世纪说，两个人的眼睛就睁开了，吃了那个善恶分别的果子，眼睛就睁开了，就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所以要用那个无花果树要包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说，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就疏离了，就有了那个隔阂，性爱也变成是一种残忍。本来性爱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你看到报章所写的，都是一种残忍的剥削。圣经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辖制你。本来是好事情，结果是变成这样的，互不相认。我们看到说，重义的情况，这个胚胎生长，以致它能够蹂躏整个世界。第二是什么呢？我们在灵性的范围上也有出现问题。我们内里面的灵性有自相矛盾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人远离了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三章第八节，他说亚当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的声音，然后他就躲藏在林中的园子里面去，不敢见上帝。结果我们看到说，人跟上帝疏离，就人跟罪就很无止境的征战。最后呢，我们看到在物质方面也有发现的问题，那就是什么呢？我们要什么终身劳苦才能够得赐的，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得糊口。所以当人离开了上帝，不相信上帝的治理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这方面，这三方面都乱了套，整个世界就失去了他的秩序。然而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他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身为人子的耶稣基督满有什么呢？恢复秩序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看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一直把整个的大自然的那种思绪把它整理起来。风和海大浪或者死亡都什么？听从耶稣基督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原先的这个创造呢，就是这些大自然就是听人的这个吩咐和掌管的。但是当人犯了罪，这些都失去了，你管不了他。那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把这一切都已经什么，把他恢复了那个秩序。我们非常感谢主，请大家重新思考，一切都是属于上帝，这个世界是上帝将他的美好赐给我们。那我就从创世纪跳到生命记节，我的第二点，大家看一下，上帝关怀世界上所有的人。既然我们看到说万物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就应该活出生命记第十五章第一节和第十五节，我跳着来看。那么请大家看十五节第一节，第十五章第一节，每七年的最后一年你要施行豁免。十一节说，既然在地上必然有穷人存在，所以我吩咐你说，你总要向你地上的困苦和贫穷的兄弟大声援助之手。我们看到这边所说的豁免的这个字眼，豁免的就是免除那个债务了，七年后你就要免除那个债务，意思就是你可以松开放开你的手。在我们看到说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十一节，这里说，他说这一年你要歇，让地歇息，不耕不种，你使你民间的穷人可以有吃的。在这边讲说不耕不种，它的意思就是豁免的意思，就是你放开手，你松开你的手，那么 我们看到说，当人松开手的时候，就是表明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连这个地也是属于上帝的。今天我们喜欢做地主，对不起，所有的地都是属于上帝的。第七年你叫什么？你叫豁免，你就要让这个土地自然生长，意思是什么？是给穷人用的。圣经在老早已经讲明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的前卫的。所以今天我们讲说豁免放下的意思，就是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不要什么东西都抓得紧紧的。加尔文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属于上帝。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大家都明白，但是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当你仔细去研究加尔文所讲的，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加尔文在指出，人一切发生在地上所有的事情呢，上帝都有他绝对的主权。人生存的目的，就好像我们常常讲的，是为了荣耀上帝和服侍上帝。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创造主，他不单单是创造主，他还是护理的主、管理的主，而且呢，他更是将一切美好的事物赐给我们的，他是美好事物的泉源。因此我们属于上帝，我们就要为他而活，同时也要为他而死。我想加尔文所说的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上帝，指的是什么？上帝的主权，也就是社会关怀的基本表达。哎，大家说，哎，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上帝，跟社会关怀有什么关系呢？有极大的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加尔文说我们不属于自己，它就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观念。I am nobody， 我不是什么，我是上帝所创造的，我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呢，我不是属于自己。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他有两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就是上帝具有绝对的拥有权，我不属于自己，是属于上帝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上帝的。当我们都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万物都是属于上帝的。第二，就是当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自身之外去想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呢，我们就会善良的对待我们的邻舍，给他得到好处。大家明白这个观念？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上帝的，上帝在我身上拥有绝对的权利。还有呢，我呢不属于自己，这样呢，我就会去看待别人，别人有需要，他就成为我的帮忙，我就成为他的帮忙。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生命记》第十六章十一节说，我们看到摩西也这样的宣告说，他说：“你和你的你儿女仆婢，以及你在城里的利未人，在你们中间的寄居者、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选择他的名的居所的地方欢乐。”大家看着这节的经文有什么想法？这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说，不单单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是属于上帝的，还有把几种的人都放在里面，他们是什么？同属于上帝。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欢乐，在有联系和分享交通，有这个很好的吃喝的时候呢，我们最理想可以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不单单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还有包括我的仆婢，还有包括利未人，就是牧师。好，大家在吃喝的时候想请到牧师，因为圣经这样讲的，不是我这样讲哦。所以你们有什么好吃好穿的啊？让牧师知道，啊，还有在你们中间的寄居者、孤儿、寡妇，意思是说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一起吃喝的时候，都要包括在这些人在里面，他要跟我们什么一起欢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生命记十五章跟十六章是把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不单单只是律法，它是为人生而设计的，为我们的人生设计的一种律法。还有第十六章第十一节，这里他所表达的是 关怀我们的邻里的条例是永远有功效的。在基督徒的家庭，在民主的家庭，在整个世界的家庭的里面，我们都应该永远拥有这样的一个条例，它是永远有效的，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要尽的，就是我们要跟上帝所创造的拥有上帝形象的人一起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一切都属于上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是上帝把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给予我们，所以我们有责任跟义务。基督徒的家庭就应该像生命记十五章第十一节或者十六章第十一节那样说的，如果我们是富有的，我们就要让别人得好处。这个观念，如果我是富有的，我就要让别人得好处，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每一年的三次朝圣呢，基本上他们都让其他的那些贫穷的人都得到好处。如果我们从所有的都属于上帝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穷人、这些寡妇、这些的聚居者、这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应该这样翻译。怎么样翻译呢？应该说，这是我们的穷人，你们的穷人，不是他是穷人，是我们的穷人，你们的穷人，或者是这个穷人是众人的这个角度。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吗？是你们的穷人，穷人是属于整个社会的。换句话说，万物是只属于上帝，没有人拥有任何的权利，你也不可以剥夺这样的权利。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管家，我们必须了解上帝希望我们这样管理这个世界，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分享这个世界。我们在想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上帝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原先是希望这个亚当怎么样呢？宁静的、幸福的、愉快的来管理这个世界。大家相信吗？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伊甸园或者整个世界的物质永远都不会缺乏的，不可能缺乏的。但是我们看到说亚当失败了，但是我们感谢耶稣基督，因为他来了，他成功了，这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把这一切都挽回过来。因为我们的上帝不单单是创造者，他也是救赎者，他也是引导者，他把我们的错误改正过来。我们要感谢这位爱我们的上帝。那天我们一家有机会到动物园去游玩，除了看动物，同时也让动物看，彼此认识。哎，真的，牧师讲的是真的，我看动物，动物也看着我，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这是美好的事情。我的小儿子说，哎呀爸爸，我不懂什么时候来这个时候。我说大概你中学的时候。哇，我们一转眼很久没有去动物园。那么欣赏这些动物呢，我们一家人都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上帝的创造是多么的奇妙。单单你看一只蜥蜴，哦，你就看那条蜥蜴，上帝所给予它的色彩是奢华艳乐的，哇，它的那个形状是非常的优美，真令人非常的羡慕。还有呢，它的爬行呢是慢条斯理的，不像我们这样慌慌张张的的非常的这个优美不知道大概知道我们在看它，所以它也给我们摆了一个 pose 那让我们帮跟它拍照是啊，所以动物也懂得人性了，有时候很有趣。我心里在想，这些动物是属于谁的？属于动物园的？属于那些公司所资助他的那间公司所拥有的吗？就如我们所说的那个熊猫，这个凯凯跟佳佳，他们是中国租界给我们用的，给我们的租界给我们的， 只有十年的时间，而他所生下的那个乐乐，哦，却要送回去给他们，这是彼此的协商。乐乐不是属于新加坡的，虽然他在新加坡生啊，我们看到说，但是他是属于中国的吗？答案是，也是不是，对吗？他是生长在中国，他是属于中国的吗？请大家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他是属于中国的吗？他只不过是生在中国的那个地方，他更是属于上帝的，因为上帝造他。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何我们要保护动物，尤其那些濒临绝种的动物，为什么我要保护它？你知道吗？为什么要保护它？它的生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可能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原因，可能我们也只是想说管理这个世界，希望这个世界活得更好，其实不然，它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神学观念。因为这个世界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都不是你的。 No， 绝对不是。你从保护动物这个观念，你去推想一下，到底我为什么要保护动物？很奇怪嘛，对吗？我在想，很奇怪，你为什么要保护动物？把它杀掉嘛。哦，我们华人看到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说为什么伊甸园的时候不是华人呢？哦，亚当不是华人，肯定不是。嗯，那不懂他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原来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往下思考，我们就知道，如此奇妙的动物，他们的本领是这么的强大。如果他说他是从大爆炸理论而来的，或者是自然而形成的，那就无法令人信服，更无法解释它的成因。再往下深层多一层的思考，我们要如何看待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呢？原来这一切都不是属于我们，既然是在我们手中，是由我们管理，但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罢了。然而呢，我所说的我们的不单单是属于这一切，包括我们的财物、我们的物质。今天如果上帝要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是一个问题吗？绝对不是一个问题。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要进行社会关怀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所有的都是属于上帝的，是上帝将美好的世界赐给我们。同时呢，上帝也非常关怀这个世界上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是属于上帝的，那么我们就要理当这样的爱上帝所爱的世界，我们也理当这样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主，借助你的话，让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得着智慧，因为你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伟大，因为它是真理。我们交托你，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不单单明白，而且去自省，使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也看到别人从我们身上得到好处。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